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同盟子观专题。我们前面几次呢，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就是同盟子观称为小子观的原因。再来呢，上一次呢，我们针对小子观的一个架构跟其他子观呢，有稍微提了一下。那后面呢，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是很多，我们就补了几个字，记不记得？我们又补了一些字。那今天呢？跟大家讨论完以后，我们决定我们现在子观专题呢，先顺着小子观的一个纹路，把其他子观怎么说，大概跟大家带进来，跟大家把它这样子顺着把它带进来，这样可以吗？那有些部分呢比较难的，你是第一次接触的，我就不会再讲小子观把它带进来，我会留到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才带。举例而言，我们今天会遇到的第27页。有忏悔，各位有看到吗？27页，小止观的27页哈，有十法助忏、忏悔行法、罪灭灭、罪用罪灭相这部分呢，十法助忏我可以跟你带进来，可是忏悔行法他才讲三行，你要我把其他讲的30几页带进来，就比例不对了，懂了吗？所以像这个地方十法助忏，我会帮你带。带六妙，带同，带那个什么摩诃止观的进来，带他的细文进来。可是忏悔行法我就不会帮你带进来了，因为这个比例的问题，谁是主谁是客，我会告诉你他在哪里有。然后等到讲到那一本书的时候，我再帮你把这一本书给带过去。所以现在虽然是他是主轴，但是也要是以他的比例相当的，我为你带进来，可以理解吗？那没有带到的不是其他没有讲到。是因为比例代表其他人比他多了10几20倍，不适合把它做主轴帮你带进来。OK，因为它终究是小止观嘛，我考量带进来的东西也不能违背，把它变得太深奥啊。好，来各位同学，来麻烦请您呢，我们上次23、24、25页都念完了，今天请各位看到26页，就是25方便，就是小止观呢。前五个小节就是25方便，也就是25方便。第一个是具五缘，具五缘。第二个呢是呵五欲，好，第一具五缘跟呵五欲，今天目标只放到这两个就好了，具五缘跟呵五欲，好吗？好，那有多的话弃五盖再看看，希望是不要讲那么大。聚五缘呢？你会想说，诶，不就是只要有时间空间就可以了吗？但是啊，这个聚五缘啊，不是光时间空间。你会觉得多少是？来，各位同学问你们，你们觉得时间空间是自己找的呢，还是要别人给的？我跟你讲，很多情况是自己找，很多情况还要自己割舍才会有。更还有一些情况必须要别人帮忙，所以都要哈。很多情况你会觉得找时间、找空间，事实上你必须要有割舍，才会有时间、空间，懂啦？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割舍就在哪里？在30页的习诸缘物。那这个割舍在哪里呢？在29页的闲居静处。你要割舍很多啊，方便呢、啊。割舍人家容易找得到的、啊，割舍出门就有 7-Eleven，是不是？你要割舍，你才可以闲居静处；你要割舍，才可以习诸缘物啊。好，然后呢，再来前面26啊，你要割舍，你才可能持戒；你要割舍自己的自尊。才可能谦卑而后行忏悔，好多都是要靠你舍啊！那你说我自己去努力去找的呢？有啦，衣呀、啊，自己可以准备一些衣服啊，吃的啊，还好啦吼。那但是不行的话，还是必须得靠别人帮你送嘛，帮你煮嘛，是吧？哎，所以说呢，发现了没有？哎，舍得比较多呢。所以，真的要修行，好像不是一直在往外找，而是要学会怎么打从内心开始往外舍。发现了吗？ 我们修行啊，如果这个角度看不开吼，做事情就比较容易出错。不过你们的经验比我多，你们的人生经验比我多啦，所以我讲这个都是透着佛法讲一些班门弄斧的话。来，我们26页开始。所以第一个呢，持戒清净，刚才跟你讲了，我们必须要学会舍。戒条摆在那里，你会发现你不舍戒条还是戒条，你还是没办法照着去做。那就跟你们讲，宋明星啊，我欠他一个东西，是欠他什么？他一直问我的，今天刚好有带。他想要学戒，那他的夫人也很赞同，他们就是各自清修嘛，都岁数到了。那他就问我说有没有那个戒条啊？他就常听我讲说，你学戒你要看戒本啊，那看戒本又不妨碍，又不会犯戒，因为看戒本你才可以知道你怎么判断出家众啊，哪个法师可以跟，哪个法师不可以跟，不是只看道貌岸然呐、啊。然后他就说，常常听我讲，他说可是人家都说不能去看呐、啊，因为看的话要知道就是犯戒啊。我说有很多戒本是给你们在家众看的，他是戒文有戒条，可是他没有罪相，他没有罪相，就是给没有受戒的人看的。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哪一些，我知道，我就把它贴到我茶水间啦、啊。常常想，他刚好有看到，像这一类就是属于它是戒条，然后它里面的这本的好处是，它是戒条以外，它还有一些些解释，然后他就跟他没有列罪相。那罪相也不用你在乎嘛，罪相是判断人家犯什么错嘛，你的重点是要不要犯错嘛。好，所以你的重点是不犯错，你不是要知道人家犯什么错，所以我就带这一本给大家看。所以像这一类的，就是你们居士们啊，或者说沙弥尼啊，在学的时候还没受大戒嘛，那他适合看的，就很适合看的。那在看的过程里面，就必须要舍掉一些便利性。直接要学到要舍掉很多便利性，你才会呢学会怎么样去在乎。那这里面要很虔诚的心啊，要不然持戒会过不下去，一定要很虔诚的心。好，第一个就是持戒清净，因此戒呢，对不起，因此戒呢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得到了灭种种苦的智慧，生种种的禅定。如果只有定而没有慧，这很惨，叫暗证。只有慧而没有定，没有福德，叫做狂，记得吗？在第23页、啊、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如果偏修禅定或福德，不学智慧，谓之为愚；偏学智慧，没有禅定，没有修福德，谓之为狂。是不？有没有看到？我们不要变狂，也不要变愚，但是很多人都会变到狂，就是学的太多，都在口中朗朗上口，因此就是有点不耐烦，不耐烦就有嗔了，很容易就入魔了哦。我现在讲的都不是开玩笑哦，那很容易就走到狂哦，千万不要不耐烦。好，再来往下。持戒有三种，依程度不同而分为上品、中品、下品。第一种呢，上品的就是说，他没有受戒的时候，他也能够学会不造忤逆，不破佛法身啊，不破身团和合，不坏阿罗汉邪，不破身佛身邪啊，不坏不杀父母啊。这些都是他不会去做的。之后遇到良师，好的师父在教他怎么样学三规五戒，他就成为佛弟子。那有一些人呢，他三规五戒学了之后，他也算不算的就是佛弟子呢？他应该就是取门票而已，但他没有进场，就是他没有打算要做，就是拿门票而没有进场。他有受过三规，有受过五戒，但他从来没有进场，他拿门票。受戒的仪式是拿门票，不代表你进场。这样听得懂差别了吗？很多人都说受戒就是起修了，就称为起修了，受戒没有入场，你要起修才有入场。 就像你们听了习道观，请问有几位入场？入场了没？哦，所以就懂了没有？一样啊。所以未得出家受沙弥十戒，他说你之后呢出家了，若得受出家沙弥十戒啊，就他出家了，然后而后再来受大戒、具足戒，成为比丘、比丘尼啦。从受戒以来，他都很清净护持，无所毁犯，没有任何毁犯。这是讲大戒哦，这不是律仪戒哦。我们有戒律威仪哦，你们一般说的当帮案来，那只是威仪哦。有戒、有律、有威仪。请你们一般身上你们看不到什么叫做戒，戒的部分啊，他不说你也不太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做，你们看到都是威仪的部分，所以看外表并不知道他持戒清净与否。哦，有的是上辈子修得好的啊，懂吗？还有第一件事情，你看不看得顺眼并不代表威仪合不合整，你看得顺眼，有时候他的威仪并不符合。哎，要举例吗？你们举一个例子吧，你们觉得很顺眼的，举不出来啊？举不出来？我讲给好了，我们那个出家。里面有一条，我不要讲他的罪相，就不会有问题。哎，我们如果要过夜的话呢，或者是要上大殿，这时候有男众在场，我们的那个你会看到我们法师啊，女众法师的肚子啊和腰会鼓了一大圈，会很肥。为什么？对啊，我们把那个三件袈裟都绑在肚子上了，环着绑起来了。绑在里面，要坏身形啊，也不能离身啊，哦，真的是啊，所以你们会看起来，你们一定觉得说，哪里大的都那么大口，然后哪里衫都穿到这样不穿顺，不撑啊，然后为什么腰都绑一堆凸起来，肚子忽然都凸起来，我们不是想把肚子凸起来，它绑下去以后真的很有分量，我跟你说，一堂课如果是夏天坐下来啊，那个衣服三件，法师他应该可以跟你们讲，他三件哦，你不要管那个三件，那个腰绑的全部都是水，绑在腰的那三件袈裟跟他那个袋子全部都是湿的，就等于你绑了十几层的布在你的腰上，而且是很厚的布，十几层，不是一层两层，是十几层的布在你的腰上面，然后夏天，然后很厚，这么宽，大概有二三十公分，三十几公分的宽度，然后的十几层布在你的腰上面。那你们觉得你们喜欢看吗？看起来就觉得不太顺嘛，哈，撑不撑嘛，哈。然后当它一卸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短褂的上面，就是怎么这么多东西绑在那里，对不对？不好看嘛，哈。可是这才是合乎标准的。所以有时候你看的习惯的，你喜欢纯撑的、挺挺的，不是真的合乎里面标准的，这样明白吗？这样可以理解了吧？还有很多啦，比方像你们来找我问问题，你们一定很希望我回答。可是有些情况下，比方说只有我和你们其中一个人在。基本上你问我问题我不会回答的，因为这也不符合规矩的。还有真的，你们很喜欢在吃饭的时候问佛法问题，你没有发现我从来不回答，口有油腻不得论佛法，也不得说话的。那聊天还算 OK， 你要是讨论还问功课，我光听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懂吗？啊，所以都这样都是不行的。可是你们都很喜欢有法师陪你们吃饭，跟你们聊天聊佛法。有些找法师吃饭，然后就开始问我哪个课听不懂，哪个干嘛了，然后开始问，这都不对的。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所以说你要知道他这个持戒，毁犯没有毁犯，是你要去学， 你没有学之前，千万不要看外表来说这个人谁修得好，谁修不好，你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你在看这个，你不要光想到我来判断人，你也同时要问说，我自己该怎么样来让我自己不要落入破一些高僧，在一些高僧的后面说他不好。也许你看不习惯的他才是高僧，反正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他持戒很清净，他修行止观一定会证佛法。因为什么呢？他心没有染世间法嘛。那他没有染世间法，这个清净法他就容易上他的心，就像一个布是干净的，他就容易染色，这样明白吗？好啊。再来是中品持戒人啊，他受了戒，他知道戒了内容，可他没有犯重罪，但是他其实知为轻的啊，他一直犯啊。那后来为了修禅定，他也愿意改过忏悔，这样子也可以称为持戒清净，也能够生定慧。就像一个衣服，虽然有一些油垢啊，一些脏污啊，可是如果可以把它洗干净，忏悔能够立清净嘛，忏悔得清净，就一样可以让这个颜色可以上去，可以染色，可以染得住。那但是如果他学了戒，他有悔犯，他也说我在忏悔，没有打从真心忏悔啊，绝对没办法忏清净。所以227页呢，27页的十法助忏就告诉你，有十个心是你真的要忏悔之前就要具备的十个信念，而且常常要提醒自己要去做的十个信念。这十个呢，我们先来看，因为这样的文字比较顺。这十个是叫做逆流十心。逆流十心，逆流叫做逆生死流。那另外一个呢，叫做顺流十心，在《摩诃止观析经》的上册第210页有帮你整理表格，叫做顺流十心。顺流十心叫做顺习气流。我这样上可以吗？用它做，然后帮你补充。那你们自己都有书嘛，你回头翻好不好？因为同盟止观实在是不适合像六妙门那样子讲，它就是一板一眼，它叫四修嘛，那叫理观。四修跟理观讲课本来就不太一样，我很讨厌讲四修，就是这个原因，就照本宣科。然后照本宣科，你们要愿意起行，我还觉得好玩。如果就唱反调，我就觉得哎呀，讨厌呢。就在台上讲教条，底下再跟你顽皮，你不是觉得快气疯了？那你要讲理观，他跟你耍嘴皮子，反正就是大家要天马行空嘛。好，来，所以这个地方是逆流实心，那另外一个叫做顺流实心是错的哈，叫做顺习气流，我们叫它逆生死流。所以这逆流实心为大家念一下227页的第三行开始。想要忏悔，必须要十法助成其忏。第一个要明信因果。明信因果不是相信我现在受的就是我过去做的，这是错的。明信因果是我现在在做错的事情，还有我已经做错的事情，我将来必定会受果。听得懂吗？这两者的差别。如果你落入因果论，这个谓之为邪见，你信因果谓之为正见。那因果论是什么？我现在受的是我过去造的，我过去做的，所以乃至于我现在以及我未来所要受的都已经是固定的。你现在你也没办法改变，你现在你也改变不了你未来，这叫因果论。你现在受的就是你过去做的，我从来不信这个事，我没有欠你，是吧？ 你有欠吗？你现在对我笑，是你过去曾我曾经过去对你笑吗？那另外一个是信因果是什么？信因果是我现在做的，我现在做的可以改变我过去做的所产生的业力，我可以改变它，没问题吧？你现在忏悔，不就是你过去做错事，所以你忏悔，希望它能够清净，说你现在做的能够改变你过去做的业力吗？你现在做的也一样，它成为你未来所受的，你未来必定要受。诶，这个跟上面很像，可是这个上面的受是什么？是从你过去做的，不是你现在的。还有它也可以加上你现在做的，也会成为你未来要受的。可是它错在出来，你过去做的你现在一定会受，你现在受的就是你过去做的，很无奈，很宿命，它是宿命的，因果论是宿命的。那信因果的这一个证件的部分是，我现在做的，我过去怎么回事，那不重要了，你不要花时间在上头嘛。一个箭打到了你，懂了没有？啊，你还要在乎吗？你是怎么赶紧把现在处理好吗？它已经产生业力了嘛，我这个业力我要把它处理掉嘛。所以我不是在讨论我过去怎么样。啊，还有我大概可以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就是你现在受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受的有很多的部分不是你过去做的，这个用实如是和很多部派都有解释给你听。你现在受的有一部分是你过去业力所造成的，有一部分是现在的因跟现在的缘造成的。因就是你在这个，因就是两边都有这样的一个驱动力，个情绪或者各种驱动力，然后缘就是时间空间，两边都有这样的驱动力以后，在这样的时间空间爆发了，因此成为现在受的。驱动力不是代表必然嘛，就是叫做习因习果的部分，是叫等流果，你各有等流果，可是这等流果你们过去没有交汇过，可是刚好在这个时间叫做这个原因报因嘛，这叫做时间空间，原因报因就是时间空间嘛，在这个时间空间你们两个刚好都在这个时间空间受报，然后刚好交汇到了，然后可是你们各有各的等流果，只是刚好这样子碰上了，然后这但是你们现在所造的这个受可以成为未来的，就是你们两个过去的业网没碰过，但是在这个时间空间上刚好等流果遇到，业网碰上了，然后所以你们下一次以后的业网就会在一起了。听有啊不？听懂吗？要举例吗？还是这样就听懂了？还是举例比较快吗？就是这个绿娃娃跟这个红娃娃，红娃娃给你啊，接着哦。红娃娃它跟我过去是在不同的区域，所以我们两个中间没有接上。然后现在在这个时间空间上，我们两个都刚好是很喜欢书写。假设红娃娃跟绿娃娃都很喜欢书写，就在时间空间上呢，我们同时出现了。那一个字，也许一个字，忽然，哎，你这写的真好，我写了封信赞叹你，时间空间上发生了嘛？所以是不是就有所谓的受了？因为你做了嘛，做了就有所谓的受了嘛，然后就是你有做或者你有受了，好，那他也有接收到了嘛，那他也会回信嘛，那也许觉得你的赞美实在是看不懂，而且你还侮辱我的文章，结果原来是赞美他，他回了一封信说你实在是太不懂了，你这些赞美刚好是我原来最不想落入的，你没有读到我作者的心头去，那他也回了嘛，然后那也许我就很挫折，本来是善缘就变恶缘了。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回？为什么我会这样看？一定是我们原来有等流的习因在上面，就等流果在上头。他有他的，我有我的，所以我才会这样判断一件事，他才会这样判断一件事。 这叫做你潜身下来的东西，这样听懂了吗？然后我们在这样的时间空间遇到了，因此我们产生了一个原因，缘就是一个缘就碰到了，这样明白吗？这叫做新的，这个是新的，所以有一部分是过去的，有一部分是新的，不是所有的都是过去的。我们把过去的叫做旧的话，那有一部分是新的，就是你现在所做的，现在所受的，有很多是新的，这样明白了吗？这叫做信因果，是正见。可是你如果把现在做的，现在受的都变成是旧的的牵动力，而没有办法有新的，事实上不是光很消极，因为我们就根本就落入邪见，我们不要光想它是根本是错的。那现在做的，现在受的，我们都可以去改变的话呢，但是都有很多新的，而且它还可以逆向，可以改变过去的业力嘛，它有没有可以逆向，它可逆，然后现在又有新的可变，所以这叫做你信因果，这个东西就是缘起。因为可逆它可变，所以说你现在做的，你现在受的都是空啊，都是无自性的啊，都是空无自性的啊。所以第一个信因果跟因果论是不同的。好，给你时间写一下。那刚就是像现在有一些什么预知今生受者是吧，预知过去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那个的话，事实上你们就说，那不是因果论吗？它不是因果论，是因为我们的众生事实上就是在这个跟这个信因果事实上是同一件事的，就是众生们呢，你过去做的不就现在在受？你现在受的不也就是未来会受吗？这个在信因果里面也有这条区，也有这条线，不是吗？有没有这条线？有啊，它也有这条线啊。所以他并没有把你们说的那句话给排斥掉，因为那个是一般所有的大众都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书上要特别强调你要信因果，是要你去相信一件事，你现在受的还有一些是心因的，你现在做的肯往善的，你一样可以灭过去的恶业啊。那我们凡夫就是今预知今世受啊，就是全过去因嘛，预知来世受嘛，就是今生作者事嘛，他不会逆啊，他没办法逆啊。可是我刚才跟你讲，我们现在学的叫做逆流实心，有没有提到我们现在逆流啊？所以他就是要把，为什么要提信因果，就是要提醒你这里面有可逆的，这里面有一些是新做的可变的，所以他不会告诉你这么宿命的事啊，因为这个是生死流的事啊，就是你过去还有过去，你未来还有未来，你就只要知道你现在做的就是你未来的。他有没有告诉你你要跳出未来，跳出生死？他的目标不是，他的目标只是要劝善而已，劝善还是在十法界啊，在生死轮回里面啊，只是要劝善。可是现在你修止观，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跳出生死流，你要礼要龙门，懂了没有？所以他要你信因果，是你要再看到可逆的、可变的，而不是像刚才那一句话。这样听懂了吗？ OK， 那因为可逆可变嘛，就代表一件事情啊，我对我的现在要大家的解剖才会改变啊。什么意思啊？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明信因果。好，刚才这个地方信因果跟因果论跟大家解释的很清楚了，接下来是要生众部位。如果没有那个众部位，会觉得哎，做这样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啊，没有对这种因果未来的那种不可抗拒或那种无能为力啊，觉得要有点恐惧心的话，那个忏悔很难真诚啊，很难真诚。那你说那个真诚是因为我很恐惧他吗？不是，他那种恐惧跟部位又不同哦。比方像你们 讲个好口好玩一点。有些人呢，他做一些事情啊，你叫他说，哎，举例来讲，可以举例，举例又会错。哎，举个最简单的，就是凡夫为果，菩萨为因嘛。那菩萨为什么为因？他为什么怕？他应该无畏了嘛。他为什么为因？他是很清楚知道每件事做下来，他的果都很严重，而这个果会再牵连更多的果。那比方说，我刚才跟他讲，我红娃娃、绿娃娃，我觉得这个信发出去表示一个这样。那他也不加思索就回了一个怒骂的信。那这都是属于凡夫的行为，是不是？那照常理来讲，他在回这一封信的时候，他应该可以不用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凡夫的一个 circle， 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在生死里面绕。可是菩萨，你会发现菩萨他们会，他跟很多人结缘，但他跟很多事情在做之前，他都很客气。所以菩萨有所谓的爱语啊、同事啊，记不记得？那菩萨他们要设那个，要做那个叫做得罪人的行为的时候，他不是一对一的得罪，他是设一个为大众利益的公众法去行。你看那些菩萨们，他如果视线的故事啊，他不会说我一对一对你的开一个什么，他们的话都是公平的。我开一个，我们举个盂兰观音的故事好了，民间故事盂兰观音，听过吗？听过吗？那就不用讲了，你们就知道哈。他当时要度化那个渔村，他不就都是就开一个方便，而且他明明知道其中只有一个嘛，他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度其中某一个，但他是整个渔村都度化了嘛。所以佛菩萨他们在做这种度化的时候，他不会一对一的给你一个丢东西，再一对一的丢回来。他们做的是一个 public 的，就算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令他应他的机而来的，但他还是普遍性的，叫做普，也叫做等。他们很重视普跟等这两个概念，这就是他们的位因位到这个程度，他不要跟你 circle 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去结，这样明白吗？那你一旦是普的时候，他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业网。所以你们常常，所以我上次说，你说我叫你发 email 给我最容易，我心里想我应该是口误吧，因为我基本上是不回 email 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就我应该是口误。应该最容易找到我的方式是简讯。对啊，我基本上很懒得打开电脑的时候，我还因为我打开电脑只有几件事，公事，我不太可能再去回一个 email。那你打手机的话很简单啊，我有空我就回你啦。那通常有很多片段时间，所以我想说，我一直很纳闷，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这样讲过，我怎么会这样讲呢？那我通常就讲，我叫他发给我，那我是有事情要找他，我回给他，我要留下这个 address。但是这是为了留下 address， 我将来有事情，我确定我过一段时间会有事要发东西要给他，这样子。那这个我会回吗？因为我叫他发给我的。那没事找我的，我通常说，我怎么会叫人家没事还发 email 找我？我就纳闷。这就是身部位啦，就是他菩萨他们在那个普的部分跟等的部分很重视，他们很怕这样的一个因会种下去。那凡夫的话是比较为果受到了说啊，干嘛跟你结这个梁子？但梁子都已经结了嘛，哈。那再来就是升起惭愧心，他升起惭愧心呢，就是如果你为恶的啊。底下有一句注脚一，惭愧心呢，一般是做错事的惭愧呢，懊恼比较容易忏悔。可是如果是做善事的共高我慢啊，就非常难觉察，难忏悔了，是不是啊？是啊，那怎么样可以都注意到？就必须要常常自我剖析，大解剖。而且解剖里面不能有所谓的善恶之分，该解剖的都要解剖，无善无恶都要剖。好，再来一个是求灭罪方法，因为我们要忏悔嘛，那这些方法有很多，你不能说只看了一个就用单一一个，你必须要广求忏悔法。哎，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广求呢？为什么？因为你要相信一件事啊，你既然信因果，你还不可能，你还不广求，你当然信因果，你就会广求了。为什么？你们都在点头， 为什么？来，法师同学。
我的浅见就是，认为说，也不是认为，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所造的业呢，在之前就已经有造了一些业，并不是说只有现在，除了之前造的业之外呢，现在呢也有因为因缘，然后所造成的一些新的一些那个罪。那在这种状况下呢，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这样的一个情形的一个因果的话，那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用逆流石心，然后去回头去忏悔他。
你在讲经，你根本不是在回答我问题，讲老半天没有回答到重点。我问的是说，为什么要广求忏悔法？因为他这边有讲求灭罪方法嘛，你要在大圣经当中有说很多诸行法，应当如法修行，所以你要去找这些灭罪方法。你有回答到，也就是因为我们要找灭罪方法，是因为我们造了很多业嘛，我们要忏悔嘛。可是为什么要诸行法？为什么要诸而不是一个就够了？你出剃头了吗？我是讲法师同学
因为我们的造的这个罪呢，也有可能因为又不同各种不同的罪，所以呢不同的一个罪，所以呢他必须要用各种的忏法去忏悔他。譬如说，
错，再讲下去你会错更多，赶紧把你刹车。很简单啦，因为每一种大圣经它都是不同的根性好欲，是不是？那根性好欲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变。说你现在可能是喜欢修十相忏悔，可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又必须你会你的根性好欲会改成做法忏悔。你的十相忏悔没办法帮你从起修到结束，你可能当中会转到做法忏，然后做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转到观相忏，观相忏可能又转到十相忏，是因为这个法的操作会跟你的根性好欲改，你的根性好欲就是因果里面产生的吗？哎呀，不是吗？所以你现在做了观相忏悔，也许你就改变了，你就会变成走到实相忏，或者走到做法忏，你会变啊！你现在的投入就会改变你的下一刻嘛，所以你会改变你的忏悔法，没有一个方法你会一路走到底啊！就像现在你认为的呼吸，跟你上我课之前的呼吸，你就不一样了嘛。那你现在的走路姿势跟你上我们禅修课之后的走路姿势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东西你在变啊，是你在变，所以说你必须为你的未来还有现在广留资粮。好了，再来就是发怒先罪，第五个发怒先罪，就是当然你要先就是以前做的事情呢，当然要诚心忏悔，再来是断相续心。断相续心就是我们不要一直想着我过去做过什么，或者呢，我曾经有什么念头，一直去追悔它，那个会落入掉悔啊。所以你要断了恶生善，断恶生善。第七个要护法心，要起护法心。第八个要起发大誓愿，愿意为众生而努力修。你要不然有时候遇到挫折，你不知道你干嘛还要再修，可是你因为一直都心系着众生。你相信你这个愿意为众生，你就有动力再往下。我曾经有一段编书啊，还要去帮你们想这个费用啊，还要去帮你们编。像这一次在编里面，从部派到宗派，我差点没昏倒。光找那个纸，我就找多少家。那问题是，还有时候跟以前更惨。像以前还有人，就因为我年纪轻嘛，20来岁的时候啊，说那个讲男女啊，讲什么的，就会毁谤啊。那毁谤，你说你就不走路了吗？一样啊，你要发大誓愿度脱众生，他讲他的，但是亲近我的人都知道一件事不可能发生。所以，当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愿意发一个大誓愿去为了普遍的众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刚才讲的身众部位，你会喜欢一对一了。但是你的心如果系的是众生，你就会一样，你做什么事，因为你的众生是你的目标嘛。 你就变成是以最大的达到你的总目标众生，你自然就会所有行的技巧就会是普，懂了吗？就会是普，也就会是等，因为你的目标是没有特定的对象，所以你原来身部位的啊、惭愧的或者那些刑法，你就不会又落入刚刚的，所以这东西是前后呼应的。我的目标是众生，所以虽然现在跟我基因的是某一个，但我一样是用众生的目标，我最大的目标为目标，懂吗？所以它是前后呼应。之后呢，常念十方诸佛，很多人说我是念某一方，为什么要十方呢？好，这个大家再跟你解释。再一个是观第十个，观罪性无生，就是刚才这边想的跟因果是相应的，就是它是无自性的，你可逆可变的，它也就是说它是没有无生的，是没有一个定性的，所以你才可以改变它，你才可以忏悔，你才会觉得说我现在的忏悔是有可以有效用的。好，那为什么要常念十方诸佛？各位知道吗？他们除了所有的各成佛有一些特定的，都是六波罗蜜嘛，有六波罗蜜变出所谓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记不记得？但是佛还有一些别愿，还有一些别愿。那这些别愿会在我们的修行路上呢，会遇到不同的障碍，会相应不同的佛，会相应。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些诸佛的别愿会成为我们督促自己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念十方诸佛，不是只想称他的名号，一方面也是要去学习他们的行法，要学习他们的行法。好，今天就是这个所谓的十法助忏的部分，这是逆流实心。那在摩诃子观的部分呢，第摩诃子观就是摩诃子观西经上册211页呢，顺流实心是哪十个呢？你配合逆流实心，我帮你念顺流实心给大家听，可以吗？像我们原来是正信因果嘛，他这边的话就配上说，会认为是有人有我，就是我跟你是，我呢跟你就可以打对擂台呀、啊。然后我不会为我自己想，我就只是说你干嘛这样对我？可是我如果信因果的话，觉得说我忍让你，我爱护你，我现在不跟你计较，是为我自己的未来打算。哎，你懂意思吗？哦，听得懂哈，所以两边就很不同了嘛。那另外就是一边是有惭愧心嘛，身部畏心，一边就是无惭无愧，在那边就是不畏恶道，身部畏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根本不怕，我不怕嘛，去就去嘛，地狱怎么样？这就很惨很可怕啦。然后呢，什么事啊？那另外一边是发怒黑罪，一边就是复位过失不让人家知道，一边是断相细熏啊，恶心都要把它断掉，一边是恶心相续啊，昼夜不停啊，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止啊，看不到。一个是发菩提心啊，一边的话就是恶心遍布啊，没有自觉。一个是修功补过啊，另外一边是什么无恶不为，这边是呵护守护佛法。另外一个什么破坏啊，对别人的善啊尽量阻啊，嫉妒啊，你这么厉害哟、哦、还有时间做善事，给你弄一下，你不知道日子多可怕多难过。不，我只是把它白话而已、哦、这不是我的。那另外就是念十方佛，他就说那我为什么要念十方佛呢？他就常常跟恶友相聚啊，然后煽动别人啊，做都是我们念十方佛是什么效法善知识嘛，他不是，他是到处做煽动人家的动作。那我们这边是观罪性空啊，他那边就是播说无因果啊，做一阐提。 OK， 好，那有空你们再回头去看他的文字。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下课。